真的是要跟大家好好的说一声抱歉耶，真的上个礼拜又不小心放了大家一天的鸽子，然后很多人来私讯我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，究竟发生了什么呢？就让我今天一起告诉你。好的，你现在收听的是上个礼拜说要更新，结果不小心又真的是忙到没有时间录音，没有时间后制，又没有时间上架的开心动饭 podcast。 我是小欧 Brandt， 这是开心动饭第二季的第十三餐，今天是台北时间2023年10月3号礼拜二的晚上11点05分。好，上个礼拜呢真的是跟大家说着很大很大的抱歉哦，就是我们连续两个礼拜都是隔两周双周更新，其实这不真的不是我的原意，我真的很希望可以恢复到就是每个礼拜周更的模式，但是由于最近真的发生了很多事情，然后耽误到自己的一些行程，就是简单讲啊，真的是把所有的事情都卡在一起，但并不是在意料之内的，所以真的很抱歉，就是在近期这段时间让大家就是不管是在直播上也好，不管是在 podcast 上面也好，尤其是 podcast 的听众，我如果你是纯听 podcast 的，我真的是非常非常抱歉，因为 podcast 本身是没有办法公告，就不像我在直播上说我可以公告说欸哪几天会休息或怎么样， podcast 你基本上就是你没有跟我的 IG 啊，或没有跟我的其他平台，你是根本没有办法知道我到底是正常的更新的还是休播。而且其实我在就是当天呢、啊，我还跟大家说，欸，本周的 podcast 一定会更新。好，因为我上个礼拜其实是经历了一个蛮严重的低潮，自己的心理意义，我觉得有一些坎过不去。然后你就是现在你回头去想一想，就会觉得说，好像就是那样而已。就现在看过去都觉得云淡风轻，还会耻笑当时的自己说，为什么那个时候会这么的，就是伤心难过，然后这么的低潮，现在回去想，反而自己觉得好好笑哦。可是呢，在那个时候，在上个礼拜啊，其实真的是笑不出来，因为真的很多的事情压在自己的身上，自己的事情也好，包含了一些家里的事情也好，然后刚好遇到了很多，然后所有东西刚好都卡在一起，也许是命运的安排吧，我觉得也 maybe 也许是命运的安排，刚好就造就了这些事情会全部的卡在一起这样。好，总之不管如何呢，都木已成舟，然后也走成这样了，我们就只能既来之则安之了嘛，我只能这样讲了，既来之则安之，然后一步一步的把事情给他认真的走下去哦。好，最近这一集可能会稍微短一点点哦，我觉得这一集可能讲的东西会稍微短一点，因为最近真的我常讲嘛，从开始做 podcast 之后呢，我都会开始学会认真的好好过生活，会把生活中的每一件事情啊过得很，不敢讲说非常非常的深奥，但至少过起来的感觉是很舒服的，然后呢过起来的感觉啊跟过起来的一些想法上会觉得说，嗯，我就是要把这件事情可能做得很好啊，或者是怎么样，会有完美，你知道水瓶座会有过度完美主义。可是呢在这段时间是完全真的是开心不起来，因为真的是发生太多事情了，然后所有事情都压在身上哦。好，那这个事情呢等一下再跟大家讲哦，我们先来讲一些那个最近发生的事情哦，还是要跟大家更新一下到底最近发生了什么事情，然后搞的就是上个礼拜竟然会连 podcast 都没更新，这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哦。好，其实呢现在现场在录 live podcast， 这应该是我们史上第三次的 live podcast。 OK， 我说过哦，就是在一期，如果你有跟我的一期直播的话，就是某一段时间我都会把现场录成 live podcast， 然后呢就是跟着我直播的人，如果你发现我没有下播的话，你才有机会听下去，因为其实大部分我都跟你们说欸我要关播了，但事实上其实我根本没有关播，然后就会继续的播下去。所以如果你现在是在17 Live 上面收听的朋友，不要听错，没有意外，现在真的是现场直播，我们在录现场的 Live Podcast。 OK， 好，然后呢要准备跟大家来讲一下就是最近发生的一些事情了齁，所以两个礼拜了齁，两个礼拜我觉得也发生了不少事情，要跟大家一起来稍微的分享一下哦。好，第一个呢我觉得这是最近那个交通界的很大很大的大事了，就是在前两天的时候有一个交通起义，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，在10月1号的时候就是有一个活动叫交通起义。因为最近呢就是其实我觉得这个诉求我觉得非常非常的符合，虽然我自己没有骑重机，但是我真的觉得台湾的法律真的有时候就是很鸡肋，我觉得台湾很多东西都很鸡肋，很多事情都规定一半，或者是就是拿一些奇怪的法律或者是过时的一些说法，然后去压特定的一些人，我真的觉得很奇怪哦。 像这次的那个机车起义啊，他们的主因是说，你看哦，重机 250cc 以上的重机在法规上面，因为要让他们可以走那个快速道路红盾牌的关系，所以他在法规上面的比照汽车，你去停车的时候，在路外停车场你必须占一个很大很大的汽车格，你去停一般的停车场哦，室内的停车场，如果还有重机车格就算了，没有的话你一样是一车一格。然后呢，虽然这几年有开放说，哎，一台一个汽车格可以停多台的重机，没有限定台数，我只要你摆得下就可以，然后互相没有影响到就 OK。可是呢，其实更好的想法是，哎，重型机车，它不就有机车两个字吗？为什么还要停在汽车格？你不觉得这很荒谬吗？在台湾的法律上真的是很奇怪，在我之前讲过不止一次哦，台湾的交通法规真的是蛮奇怪的哦。明明人家叫机车，在国外啊，125的重型一般的普通重型机车就可以上国道，可是在台湾呢，125的重型机车却只能走在那个慢车道最边边，甚至是在走西滨的时候，你还会被逼到墙角下面再回转回来，那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可怕。然后这一次呢，就是他们就规划了重机起义，就是呢号召很多的重机车主去停在汽车格里面，不敢讲瘫痪，但至少是让大家觉得，让交通部门觉得，嗯，是应该稍微重视一下哦。所以他们这一次呢，在一大早啊，我记得是七点的时候，他们的宣布是在10月1号七点，就是他们的集合地点在石碇服务区。哦，石碇服务区也是少数哦，国道的服务区里面啊，重机可以进去的，因为它是少数国道的服务区，好像也是唯一一个哦，就是不是设在国道的里面，它是要出那个石碇交流道之后，你才能够进那个服务区，这是很奇怪的哦，很好玩哦，它不是说哎，像我们一般像什么清水服务区啦、关西服务区啦，或者是什么服务区，它是直接独立在一个，比如说山头上面，或者是独立在一个地方，它是只能从国道进去的，它没有其他的联络道路，当然是一定有啦，不然那些员工怎么出入？可是通常它不会像石碇服务区一样，它是设在匝道的平面，就你要下匝道之后才有另外一条路，然后特别通下去，然后你走一般道路也可以进去那个停车场，然后你也可以去石碇服务区。石碇服务区就是一个很特别的存在，所以我觉得很好玩，就是他们这一次把那个重机起义啊，把它摆在石碇服务区，而且石碇服务区也不会很难抵达，因为你都走国三甲、啊，然后去到深坑那边之后，你可以走106乙线哦，绕过去之后就可以到平溪。再过去一点就是石碇了哦，石碇山区那条路其实并不会很难骑，而且重机骑起来其实蛮舒服的哦。好，推荐大家去骑。OK， 好，话说回来哦，这一次的摩托起义呢，重机起义，我觉得真的有，我觉得有引起一些人的看法。毕竟这一次他们把整个石碇服务区都瘫痪了，然后当然呢，我们伟大的警察北北呢，虽然警察真的很辛苦，但必须讲哦，到了这种时候啊，警力就会特别充足。你们知道吗？他们停车格啊，明明没有满哦，你们可以去看他们的照片，停车格明明没有满，可是他们就是直接用一个大的那种牌子啊，像我们那种 A0 的大型告示加铁牌。就直接挡在那边写车位已满，然后字超大，比你旁边看到的任何一个路牌的字都还要大，然后就挡在那边，然后就十几个警察挡在那边告诉你说啊，车格已经满了。结果里面去停车的那个重机骑士照片拍出来根本就一大堆空格，所以你看哦，平常都说啊警力不足啊，没办法取缔啊，所以我们要设什么科技执法啦，啊设什么区间测速啦，到了这种时候诶啊，为什么都足了哦？警力这种时候都足了哦，真的是蛮奇怪的，我觉得啦，欸，真的是蛮奇怪的。就是平常都怎会说啊，警力不足啊，所以我们要用什么科技执法，我们要用区间测速啊，我们要多架几根测速枪来弥补我们警力不足的时候，那为什么这种时候警力就足了呢？为什么这种时候没有，明明还有停车位的时候，你就要把它挡起来，然后让人家进不去呢？人民连行车跟停车的权利都没有，真的是觉得蛮悲哀的哦。台湾的交通法规，警察很辛苦，但是背后那些执行交通法规跟制定这些法律的人哦，真的是很欠揍。我真的觉得，就是台湾都是被那些外行领导内行的人搞死。我当然是说，不会说他们交通部门的人都是外行，但通常就算是你是内行的人，你也会用一些很过时的想法，可能是30年前、50年前老一辈的那种想法。 你们去看嘛，在新闻上面那种学者，新闻上面讲学者那种人，通常都是那种六七十岁的老头子，就是那种老古板哦，就是你去听他们讲话，就会觉得他们完全食古不化，讲的根本就不是现代的语言哦，那种感觉真的是很荒谬，好像他们生长在清朝时代或者是那个远古时代的恐龙那个时期的哦。好，所以很多人会为什么讲恐龙法官，就是因为他们生长在远古时代哦。如果你不知道恐龙法官是什么经验的话 ，OK。好，回过来哦。那这次的重机起义呢？他们除了是一大早在石碇服务区停车之外，好，那他们在一点半的时候就走山路，经过国三甲，然后就直接往台北市区去。那最后他们停在饶河夜市周边的三个停车场，他们很聪明哦。他们停了三个停车场，这三个停车场几乎所有的汽车格全部都被停满。我记得是巴德停车场嘛，还有巴德国小，然后还有一个我忘记了，总共有三个停车场全部都被他们挤满了，而且还有很多的一般的机车车友也骑车去声援，所以那一天呢，连一般的机车格位是全满的、哦、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，你说可能会影响交通，但是他们已经挑在假日了，而且是连假最后一天，通常连假最后一天台北是最没有车的时候，而且是一大早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大家都还在高速公路上面塞车北返嘛，所以这个时候高速公路上面的车应该相对是稍微少一点点的哦。但是呢，你说完全不会影响吗？当然是不可能啊，还是多少还是会影响到一点，所以他们一开始的时候也是跟大家致歉。那这一次的活动我觉得办得很好，因为最后我们的那个王部长，交通部的部长出来讲说他们会检讨这件事情，但可能又不知道检讨到猴年马月了啦。就像我们常讲哦，要到重机开放个苏花改都花了这么长的时间，要开放花那个什么那个南回改哦，也花费了很长的时间。好像台湾就是骑机车的人永远是个错误，我真的觉得很荒谬。虽然我自己会开车，我自己也不喜欢机车那样专车，但我必须说，很多时候其实是因为台湾，因为我觉得有很多先进，很多的先輩讲过，台湾的机车会专车，并不是因为他们天生喜欢专车，而是台湾的交通法规促使他们这样做。然后呢，台湾的那个驾照考试啊，我真的觉得蛮简单的。虽然我自己考了两次，我是考了两次过的哦，机车驾照考两次过，然后我汽车是一次过。你不觉得很荒谬吗？我当年才18岁，然后我就可以汽车一次上一个月的课程，然后我就考过了，我就可以在路上开车了耶。而且我当年开车的时候，考驾照的时候是没有路考的，所以我只要在场地里面考完就可以出来开车了，所以也至于后来就是现在你看到那种在外面开车啊，他们通通全部都要去考路考哦。就是我最近我女朋友在准备考路考，她下个礼拜要考路考哦，希望大家可以祝她顺利哦，也可以去我 IG 密我啊，我会帮你们祝她顺利 ，OK。好，再把那个话题拉回来。那这次的摩托起义呢，最后总共聚集了将近400台的重机，还有无数的一般的机车，以及沿路啊，还有非常多的民众在声援哦。我真的觉得这是一件蛮棒的事情，因为从以前开始啊，机车被国家定位为汽车之后，其实很多人是厌恶重机的，因为他们会觉得说重机会跟我抢车位，重机会跟我抢路权，重机会在上面乱钻。但这几年啊，其实重机的路权除了那些三道猴子之外，其实讲真的啦，重机骑士的数值在这几年已经提升了不少。当然有一部分是因为大家想要争取路权，所以大家就会尽量的乖宝宝哦，车子不会并排，停车的时候也会照规矩停，然后在路上行车的时候也不会逼车，也不会怎么样。而且很多时候你会发现，像我今天看到一个影片啊，就是一个老奶奶在过马路，然后过得很慢的时候，然后一堆车子准备要转弯，上班尖峰时间哦，一台重机他就直接挡在那个斑马线前面，把所有车挡住不让他们过，然后他后座应该是他女朋友或他老婆就下车扶那个老奶奶过马路，直到他过完马路，那个重机都一路的路过去，然后才让那些汽车跟机车就是通过这样子哦。所以这几年我觉得在重机骑士很多的路权团体的努力之下，除了路权开放之外，当然我觉得台湾的驾驶人的素质这几年汽车不敢讲，重机的素质的确提升了非常非常多。我觉得出自于自治啊，那什么时候台湾的一般机车的驾驶人，就是普通重型机车的驾驶人，也可以这样子，有规矩。我相信这是需要一点时间努力的，但希望啦哦，就是我觉得别人讲什么，好像就像政府啊，每天在讲一些政令宣导啊，你们要骑车要靠右边啊，要两段式左转啊，干嘛干嘛干嘛的，啊，讲的是有人听吗？ 所以我觉得还是要靠身边的人，就是一传十，十传百，百传千，你身边的人啊，或你的家人啊，这样跟你讲提醒你，甚至是你亲眼目睹了这样的事情发生之后，哎，人就知道痛过才知道，哎，伤过才知道痛，我觉得啦。所以奉劝大家，就是讲这个故事会觉得，你会觉得说啊，这个我的节目在 podcast 上面常常会讲重机的东西，讲机车路权的东西。虽然我自己开车，但我真的觉得这些车辆、这些机车、这些骑士，他们争取路权有什么错？我觉得没有错啊。假设今天我是一个汽车驾驶的角度，你要我在高速公路上面看到重机，如果他也是这么的守规矩、照顺序骑、不会乱钻车，我告诉你，我第一个投赞成票。一般机车上去我也是绝对赞成的、哦啊、真的是拜托啦，那些那个老人家、哦、像你看啊，这几天也在讲到像重机起义之后，也有很多人在讲的另外一个议题，就是台湾的高龄换照制度、哦、像国外啊，像韩国最近就是这样哦。最近韩国啊，就是他们的那个70岁以上的肇事比例啊，高了非常非常的多。听说他们70岁以上的高龄者在今年一到八月份在韩国已经造成了34000件车祸，已经是前几年的，可能是听说跟10年前比已经将近成长了2倍多。台湾有没有？其实台湾也是不少哦，我没有找到数据，但是台湾其实也是不少。那台湾跟韩国都有一个最大的差别、哦、最大的感觉就是他们在高龄换照制度上、哦，像韩国他们就在讲，他们自己的民众都在说，他们高龄换照啊，只要去那边啊填个东西啊，写一写，弄一弄一个题目，嘿，就过了、啊、台湾也差不多啊，台湾有什么认知测验，左边右边分清楚啊，怎么样啊就好了。他没有什么客观的角度，也没有让你说啊，给你一台那个什么汽车的那种模拟器，好，告诉你说今天模拟什么状况，假设一台车撞过来了，一个人在你前面，或者是今天你开到一个不对的地方，你要怎么样调回来，你有没有这些感知能力。台韩两国明显都没有做到这件事情。那日本呢，其实是非常严格的执行这件事情、哦、日本包含职业驾驶包含普通驾驶都有非常严格的高龄换照制度，但台湾呢，前几年还把计程车的职业年龄从65岁移到68岁，听说现在好像移到70岁，不知道移了没有。你一方面想要推动高龄化的换照，你一方面又让这些高龄驾驶人可以继续的职业开车，那到最后呢，就是大家对计程车讨厌，然后大家就会选择去做 Uber， 因为毕竟 Uber 会筛选一下他们的年龄，而且 Uber 他们的从以前他们不是多元计程车的时候，他们就已经是非常非常的高知名度，因为他们对于某些部分的审核是很严格的，比照一般的驾驶来讲，比照一般的计程车来说，他们是严格很多的。而且在那个时候大家很厌恶计程车的另外一个原因，是因为当时发生了不少关于计程车司机的一些案子，可能是计程车司机在车内啊，就是对女生做一些事情，或者是在里面就是把人家的东西抢走等等之类的，或者是捡到东西之后，人家明明掉在车上有很明显的证据或什么的，但那个计程车司机就是把他据为己有，打死不还。哦，这有很多负面的新闻，所以造就这样的事情哦。所以我说，罗马不是一天造成的。希望就是有关的部门，不管是交通部门也好，不管是监理部门也好，哦，不管是这些司机们也好哦，不管你是职业司机还是普通司机哦，年龄到了，其实自己的家人也是哦，要稍微注意一下。其实真的要该让驾驶退下来的时候啊，千万不要吝啬，让驾驶好好退下来，并。你们也知道台北不是台北啦，应该各个县市都有，就是65岁以上啊都有那种那个免费的公车点数，不然给你那个干嘛，就是让你可以好好的坐车，给你不用钱，让你好好的享受社会福利，然后不要开车哦。这些东西我觉得如果把它合并的进行，而且把它推动的更完善一点，然后把它们综合起来，我相信应该是可以事半功倍的啦哦。好，讲完了机车起义之后呢，接下来我要来讲今天的重头戏，应该也是比较多人想知道，就到底最近发生了什么事情哦。好，来讲最近发生了另外的几件事情哦。第一个呢，这个话题啊，虽然我现在是做 live podcast， 但是我还是很想讲哦。应该很多人会心有戚戚焉哦，就是如果你现在在听 live podcast 的人，或者是你没有跟上现在的 live， 然后你是礼拜三的晚上6点跟着我们一起听首播的，你应该也是心有戚戚焉，因为我相信大部分听我的podcast 的人应该都是一期的玩家或我认识的主播居多了，应该是不少哦。就是呢，最近一期啊就是办了一个新的活动，叫做年末音乐节。 他们最近呢，在就是一期一段时间就会有一个东西叫做背包里的冲击活动，就是呢你要看，比如说看指定的直播间或者是看一般的直播间看了多久之后，然后收集的背包里之后就会去丢。那想当然的嘛，就是因为比背包里多嘛，那基本上一个账号就只能丢那么多，所以那些账号不够的人，然后他们就会去想要去那我们就去开个账号好了。然后呢他们就去开了那个账号，就可能开了一些账号啊，然后帮忙丢啊或干嘛的。然后一期呢就接到了某些人，对，就是某些人哦，欸，接到了某些人呢去讲说，欸，这样不公平啦，我们都很认真冲，我们都很努力，我们都土法炼钢，我们都一个人一票，为什么他们可以这样冲？然后呢他们最近开始就是疯狂的封账号，对，你们这应该有看到有一些主播啦玩家会被封账号哦。但这个我是有听说过啦，就是这个一期的里面当然他的那个规章里面当然讲得很清楚哦，就是如果你有多重账号开启的话，因为一期其实是不能开启多重账号的。但是我真的请问哦，欸，是不是有点双重标准，某一些人呢开了很多账号他们都没有事情，而且甚至是那个检举的人，我相信他那边应该也有开很多账号的人，为什么他没有事别人就会有事？而且你们有没有发现，有每次都是某些人有事某些人没事，我真的觉得太棒了，哦，真的是很棒，哦，有的时候真的觉得千万不要说任何一件事情是公平的，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件事情是公平的，哦，所以你会说啊，齐头是公平啦，啊，或怎么样，齐头是平等啦，啊，屁啦，最好在台湾会有齐头是平等这件事情，永远都会是某一些人得利，然后某一些人就是甚至是大多数人，就因为那少数的人在那边权势的关系，有权有势吧，就跟以前我们在那说，欸，朱门酒肉臭，路有冻死骨一样哦。你现在豪门家的人永远都觉得说，哎，我们就是要大吃大喝，我们有钱嘛，管他的。然后旁边呢一堆穷人在那边饿死孩子，一子而食，欸，一子而食的意思就是交换别人的小孩来吃哦，在古代是一件非常悲哀的事情哦。好，我必须讲哦，就是你要做嘛，就是公平一点，该做就把它大家都做一做，然后把这些东西讲清楚。我认为应该是先把这些东西宣导了，大家讲清楚了，游戏规则定明白了，然后呢你再来做这些事情，而不是突然的就开始做这些东西，然后呢某些人就好好的，某些人就也许是好的主播，哦，然后他们可能就你没有听到，这不是暂停，也不是空，也不是什么，这就是无言的抗议啦，哦。好，所以最近这件事情闹得沸沸扬扬哦，真的我必须讲哦，欸，我没有说他们是垃圾，我是说他跟他们那些同类都是垃圾， OK？ 好，这是今天讲的另外一个话题哦。好，要来讲今天的最后一个话题了。欸，这样讲一讲时间也蛮够的，欸，这讲一讲也快23分钟了。好，我们来讲今天的最后一个话题哦，就是最近呢应该最多人最想关心的事情吧。好，就是我上一集的最后跟大家讲说我隔天要去面试，对不对？然后这档隔了两个礼拜，我要来跟大家更新最新的进度了，就是我不但去面试，然后我还上了。好，对，就是我换工作了啦。好，跟大家一起更新一下行事历齁。好，欸，我之前有跟大家讲说会跟大家讲工作的前一份工作的一些秘辛，齁，下一集讲，齁，下一集讲，因为我觉得这一集的时间应该不够，因为我这样讲下去可能就不知道讲到多久去了齁。好，跟大家先分享哦，就是这一次去面试其实我超级紧张的，因为我讲了很多东西，其实我真的本来有准备一份稿，我稍微有准备一下他的可能会问了我问题，然后我已经有准备一些稿跟准备一些回复，但是我发现到那个时候啊，你完全结巴到用不上那些东西，即便我猜对了那个题库的题目，我猜对了他要问的东西，可是我到那个时候嘴巴还是会卡住，欸，你们不要以为我平常在讲那个 podcast 讲直播口若悬河讲得那么开心，遇到正式的场子还是会卡卡的，而且是不认识的人，所以讲话真的是会卡卡的，哦，不像我平常录那个 podcast， 我是一个人对着我的荧幕，而且我有 run down， 我只要看着我的 run down 录就好了，就像一边在做广播一样。然后做直播的时候顶多前面一个荧幕看着我，可是我也不会觉得紧张，因为你不会突然有一个人叫住我说，欸，小吴不会啊，所以 就是你可以完全 relaxing， 你可以放松，你可以去做你想做的事情，你先想你想讲的话题，没有人理你，没有人管你，没有人突然会插播进来跟你说这不能讲，这个要逼，这样也没有啊，对不对？可是呢，你还是会不由自主的觉得说，靠，好像好紧张哦。好，当他真的很紧张，就是讲话的时候真的是有点语无伦次，然后讲出来的东西有点口不择言啊，所以我觉得超紧张的。然后我真的很担心我不会上，虽然听说他们有一点缺人，但是呢，真的是有点怕不会上，因为当初就是我妈问我的时候，我还说好像有点可怕，我有点担心，然后还好最后有上了啦哦。好，然后呢，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哦，就是我觉得我特别想分享了，就是这个我没有来直播讲，我想在 podcast 上面跟大家分享哦。就是呢，如果你今天遇到换工作的时候啊，你的在旧工作最后一天跟新工作的第一天，你心目中的旧工作的最后一天跟新工作的第一天应该是什么样子呢？我希望你可以留言，好不好？你们可以在那个 podcast 上面留言，然后可以私讯给我，下礼拜我来念一下，我来看看你们的旧工作的最后一天跟新工作的第一天。如果你遇过了，你可以跟我说你是怎么过的；没有遇过的，你可以想象一下，如果有一天你换工作了，旧工作的最后一天，你觉得会怎么过？新工作的第一天又会发生什么事情呢？好，我来跟大家分享属于我自己的第一次换工作，旧工作的最后一天跟新工作的第一天在干嘛。好，旧工作的最后一天呢，其实就是刚好就是九月底嘛，那个中秋连假的第二天。那其实我在那之前已经稍微有放风声出去，就是因为这一次刚好遇到我们的那个合约，他们有换约的关系，所以刚好在另外一边呢，他们有大概八个人要离开。要知道我们园区开园八年以来从来没有过这么大批，就是大量的出走潮，这应该是蛮少见的。然后呢，这一次算是史上最多人的一次。那他们这一次离职啊，其实也造成上面的长官有蛮大的震动，就是说，哎，怎么会这么多人离职呢？然后他们开始好像有在反思了，因为毕竟他们一开始带人的政策就很烂，然后这几年呢又遇到一些不好的长官，所以呢更烂了，真的是烂得一塌糊涂啊，跟烂泥一样，扶不上墙啊。好，所以这也是我想走的原因哦，因为真的是整个公司的内部的感觉就很不好，那你根本不会想待着，而且那种热情啊，其实热情并没有完全消失，但是已经被这些事情啊搞得有点喘不过气了。你觉得你跟我热情不太够，你好像应该要稍微转点念头，你才有办法去做你这件工作的事情，才要把它做好。所以我最后决定，这好像不是我想要的东西，所以我决定离开了，然后就开始找工作了。其实我在这段时间想了很多，找了很多，然后也看了很多，然后问了很多，最后呢，我决定投靠你们知道的那一位冷萃绿茶，也是我学冷萃绿茶，其实是我学长。然后他进他们公司啊，他都跟我说，他们公司还不错，其实可以去看一看，走一走这样子。我说，好像还不错，而且是我的本科。你们应该知道，我之前前面第一季的时候应该有讲过，我的本科系啊，其实高中是读资讯科，大学是电子系，我不是大传，也不是广电哦。很多人会觉得我是广电出来的，并没有，我是广电的门外汉哦。在广电这个东西呢，我是半路出家。电子系哦，那些电脑啊、手机啊那些东西，网络类的东西，那才是我的本科。所以呢，其实也蛮开心的，就是可以回到本科系。所以我觉得，好像应该给自己一个机会学以致用一下，所以呢我就去报了，然后呢就上了。那在旧工作最后一天呢，有一些人其实自己蛮 sweet 的，因为你们知道之前我是主管嘛，那主管有时候就会扮黑脸，因为毕竟我是现场的主管，然后我是负责扮黑脸的，所以其实有些人很不喜欢我。可是呢，还是有少数几个同仁，就是他们还是私底下，就是在中间的休息时间啊，或者是结束的时候，他们还特别来跟我说拜拜。我觉得蛮感动的，因为我没有特别讲，也没有特别就是把消息发出去或干嘛，我就是跟身边的几个人说我要离职，然后跟公司讲一声，所以公司可能有人把消息放出去了，那他没有听到，然后他们就是自动自发来找我，然后跟我说一声拜拜，然后还跟我说一声加油，其实一点点小小的言语就很感动。对，那个时候其实自己蛮感动的，因为我觉得，因为我本来的想法是应该不会有人来跟我讲这个东西，毕竟我当年是扮黑脸，就是不 不知道得罪多少人，就不要讲长官了，连现场的人都得罪了不少。那怎么可能会有人愿意来就是跟我说个拜拜呢？所以当那个时候有人来跟我说拜拜的时候，其实我自己是觉得蛮惊讶的，然后有点受宠若惊的感觉。那我当然很感谢他啦，而且不止一个，然后后来大概还有两三个也私底下来跟我说，也跟我致意一声，其实蛮开心的，蛮感谢的。那这八年九个月在园区工作，其实学了非常多，也看过很多的八卦啦，我们下一集再讲。好，那其实蛮感谢的。所以呢，你说诶，最后一天有没有什么很大很大的庆祝仪式欢送啦干嘛的，其实没有诶。因为我们园区真的就是人来来去去的，那我们办公室没有这个传统。那当然他们很多人像包含我的一些学长都有跟我致意，因为他们也觉得说这个小伙子能在这边做这么久也是不容易，而且是人生第一份工作，就做了整整八年多，将近九年，连我自己都觉得不容易啊。从工读生当到一般的服务人员，当到现场的督导，我觉得我自己也是蛮不容易的啦，也算是一篇传奇了。自己讲了嘛，好，总之就是蛮开心的啦。对，因为其实在这里这么多年，我也学到了很多。我觉得我的个性在这几年，除了在直播上，我觉得在现实当中对人来讲，其实我当上这个主管职之后，我也一直在学习一些个性上，我觉得我有被稍微修的比较钝一点，因为我以前很尖锐，非常尖，任何东西都走在前面，然后就是滴滴龙，你知道吗？然后任何东西就是说一就一，说二不二，从来不会有第三个选项哦，说一就一，说二就二啦，绝对没有第三个选项哦，任何东西就是我讲的是什么啊，就会去做什么。那后来可能觉得这个东西可能不符合现场的预期，反弹很大的时候，开始会觉得懂得去做这种滚动式修正。那后面呢，就是当大堂整个超前部署嘛，先做好一些准备，那后续呢可以马上的做修正，那也可以把伤害降到最低，开始会去学习这些东西，然后如何学习去当一个好主管。我必须自认哦，并不是一个很好的主管，所以我选择这一次从零开始，从现场的工作人员开始做起。好，我觉得这也是我给自己的一个课题，从零开始，什么都没有了，然后好好的归零自己，然后好好的去做一个最基层的人员，如何去学习如何做好基层的事情，凭自己的努力，凭自己新的一些想法，然后好好的往上走。我觉得这是我接下来会努力的一些事情啦哦。好，再来大家讲到今天哦，所以呢旧工作的最后一天呢，我没有任何的欢送，也没有任何仪式，只有几个人来跟我说拜拜而已。有没有觉得很好玩呢？有些部门听说会有很慎重的那种那个恭送哦，欢送仪式，嘿，恭送有点太夸张。好，然后今天是第一天，对，今天10月3号礼拜二的话，是我第一天去公司上班。好，我也是吓得要死，就跟刘姥姥走进大观园一样，超害怕那边的每一个人。因为你去到一个不熟的地方嘛，所以就是很紧张。那我到现在这样讲话，就是跟那个时候我走进去的时候一样，超级紧张，然后讲话被那个咬到舌头口急啊，我常真的咬到舌头。然后进去之后，就是有那个带我的那个人资 HR 人员就带我打卡啦，然后教我很多的东西，然后给我上课程这样子。那开始慢慢的，有一点交集，然后开始有聊天，然后到来带我的人，然后我们稍微有聊一点天之后，开始好像比较好一点了。好，今天才第一天啦，我觉得明天，因为我明天要再去另外一个办公室，所以下礼拜我觉得我还可以再讲很多东西哦。下礼拜我觉得光这个换工作的事情哦，接下来可以每个礼拜跟你们周更，在 podcast 上面周更哦。那个直播上都不会讲这个的哦。直播上不要问我工作的事情，反正呢接下来会在 podcast 里面当做周更的话题跟你们讲。好啦，总之我接下来这个工作呢，就是做那个类似网络的工程师，去做一些网络的一些协定啦、机房维护等等的，我觉得是蛮不错的工作，而且是让我可以学以致用的。我终于不用再被人家讲说半路出家去当什么广播电台，半路出家当什么那个劳安人员。我终于可以跟大家说，我真的好像稍微有学以致用一点啦。好，未完待续的话题，下礼拜给你们继续分享。然后呢，下礼拜会跟你们分享前一份工作 的一些秘辛，因为其实我已经有准备一期了，但我觉得我没有讲完，我写的不够多，所以呢下一集你们要有心理准备，这个专题会讲很长，哦，下个专题会讲，可能会讲很长，那个当周的话题可能会少一点点，哦，我会把重点留在那个大主题这样子，所以你们要稍微有点准备，哦，下一集的内容可能会很长哦。好啦，那我们今天时间应该也 OK 了，三几分钟了，那今天我们就差不多到这边咯。那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节目，也欢迎在 Apple Podcast、 Spotify 以及 Mr. Bar 上面都给我们五颗星的评价，给好给满咯。那这边 Podcast 呢也会同步上架在开心动饭的 Odyssey 频道跟 YouTube 上面，那想问我们什么问题呢，最方便的就是在这两个平台底下留言，以及追踪我的频道还有 IG 哦。我的 IG 是 IAMBRYANWU IAMBRYANWU ANTWU， 以及另外也别忘了我们还有开心动饭的专用信箱。刚才我们讲到的话题，旧工作的最后一天跟新工作的第一天，有经过的人告诉我你怎么过的，没经过的人，你的心目中你认为是跟我一样呢，还是你觉得会有很隆重的仪式呢？也欢迎各位给我一点意见哦，告诉我你的想法，还有你实际的经历。我的专用信箱是 Happy Donburi H A P P Y D O N B U R I 小老鼠 outlook.com。那你刚才收听的是开心动饭，别忘了每天都要想想动饭或是吃吃动饭哦。我是小吴 Brand， 那我们就下周见喽，拜拜。